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亚军说财税节目，每月第二个周五的晚上准时播出。我是主持人 Jennifer。今天依旧邀请到了全美著名注册会计师刘亚娟总裁 Susan 刘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欢迎刘总。
谢谢 Jennifer。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总呢是我们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Buffalo 商学院的董事，美国宏信财税集团的创始人，美国注册会计师兼美林证券资深高级理财顾问，同时刘总也是凤凰卫视天天话题和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HOW 视频的特邀访谈嘉宾，欢迎刘总。
谢谢 Jennifer。
谢谢刘总。那前段时间呢，加州的硅谷事件在华人群体间呢讨论的是沸沸扬扬，甚至国内的小伙伴们呢也都在热议这件事情。大家在声讨此次事件男方的同时呢，也在为已经逝去的女方打抱不平，为她感到愤怒以及不值。近期呢，随着风评逐渐的平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反思一下，那么从您专业的角度出发，能否帮我们观众朋友们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呢？
是的，这次硅谷事件呢的确在我们华人群体呢掀起了巨大的波澜。那事件中呢，男方的做法呢的确是令人心寒啊。我们广大的女性同胞们呢在声讨男方的同时呢，也想想如果这样的事件哈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那我们就应该怎样更好的保护到自己的孩子还有父母呢？事件的细节呢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相信大家呢都已经很清楚了。我今天呢就以专业的角度呢来分析一下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着重呢讲讲遗嘱和信托这两方面的知识。那这个硅谷事件呢我们听说呢男方在女方去世之前呢请律师做了一个信托规划，把他们的财产呢全部留给了男方。从法律角度上考量呢，这份信托呢的确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信托，但是呢我们仔细品味一下，想一下这份信托是否是一份比较完美的信托吗？恐怕那也不是的。
是的，刘总。那网友呢也针对这个信托产生了大量的讨论，请您来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份信托是不完美的，它的不完美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呢，这份信托是否体现了就是说女方的本意呢，我们也不知道。其次呢，信托里边也未体现出女方就是说父母养老和孩子的教育基金问题。然后再仔细的想一下呢，比如信托里边也没有明确表明他对自己骨灰处置的这个意愿。我们国人呢都讲究骨灰完整北安哈，那结果呢最后一方一半的骨灰埋在了自家的院子，一半呢由父母保管。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不难发现信托本身设置呢是存在一些漏洞的。那 Jennifer 呢，再者呢就是中美文化的差异也在这份信托中呢体现出来了。按照美国人的认知呢，家庭呢是由配偶子女组成的，那家庭财产呢也是夫妻共同积累下来的，那理所当然呢就是留给自己的配偶和孩子的权益呢也就是比较多，留给父母呢就会相对较少的，就是一些利益呢分配给父母。这与我们国人的就根深蒂固的这种家庭观念呢是根本上的差别。还有呢，在这里我也不得不重申一下，这硅谷事件呢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呢就是说被动的去做规划哈，可能不会实现我们保护父母和孩子的意愿，要主动的去做全面的信托规划，而且呢不要托付给一个人或者是相信每个人的口头许诺，而是运用法律手段去保护自己的亲人。
刘总评析的非常的准确，那么刘总，相信你也会有观感。我们亚洲人呢比较忌讳谈论遗产规划等，大多数人的意识观念里呢都没有形成这个概念，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去拒绝谈论遗产规划之类的设立。那针对这类的没有做遗嘱或信托的朋友们，他们该怎么办呢？
没错的，Jennifer。那其实最近2年的疫情呢，突发事件呢，时有发生，是吧？那我的客人呢，做信托的人还是蛮多的。我想呢，就说，在座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是还有一些朋友没有遗嘱和信托哈。那你们知不知道，如果你们不幸去世，你的财产会由谁来继承呢？那我们就分两种情况吧，来展开讨论。首先呢，你看你自己所在的州是共同财产州还是非共同财产州？那看一下哈，以下这些州呢，就是共同财产州，也就是说 community property。那你看像路易斯安那、Arizona、California、Texas、Washington、Idaho，还有 Nevada、New Mexico。和 Wisconsin 这几个州呢，都是共同财产州。那我们华盛顿州在其中，对吧？那就是在华盛顿州呢，像我们就是说华盛顿、加州啊这样的共同财产州呢，如果一方去世，你没有遗嘱、没有信托的情况下呢，共同财产就是婚内财产全部归你配偶所有。就是说，妻子去世了，那就全归丈夫；丈夫去世了，全归妻子。那共同财产呢，就是婚后购置的财产，都由这配偶继承哈。那个人财产呢，就是婚前拥有的财产，按照比例呢分配给活着的配偶、父母和子女。那如果您在非共同财产中呢？进行财产分配程序呢，便由活着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呢，按照比例进行分配。再者呢，我要提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整个过程呢，需要经过法庭遗产认证程序，就是 probate。没有遗产，就说这个过程呢会比较漫长。你如果说没有遗嘱的话，根据遗产的复杂程度呢，6个月到24个月不等吧，有时候还会更长的时间。这个确实是一件非常耗损精力的一件事。那大家要注意哈，就说有一些许多资产呢，即使你没有遗嘱，也不受无遗嘱继承法的影响，因为它本身呢就有受益人，这个呢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资产。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比如说你已经放到生前信托的财产，那它呢生前信托呢它就有受益人了。比如说你的房产在信托里边呢，建立信托的时候你就已经就决定这个房产给谁了。还有呢。人寿保险，人寿保险呢可以有多个受益人，比如说，有的客户特别孝顺，就把父母作为其中一个受益人，他的孩子呢也是受益人。那有的朋友说，如果我们的父母比我早走，那么他这份给谁呢？这个问题呢很好解决，因为呢父母可以是主要受益人。那如果说主要受益人不在了呢，那你的孩子可以作为 contingent 的受益人，就 backup 的受益人哈，你的孩子就会得到理赔额。而且呢，保险用不可撤销信托拥有呢，谁也不能更换受益人，所以这个是对于父母和孩子的一个保护。再者呢，像退休账户，像 IRA 呀，还有 401k 呀，还有其他一些退休账户，像 defined benefit plan 呐，还有 ICP SUP 呀，就说这些呢，它都已经是建立账户的时候呢，就已经设受益人了。所以，即使你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呢，你去世呢，这些都已经分配好了。那我们有位客户去年就不幸的去世了哈，那他没有遗嘱，然后他的 401k 卖掉以后都给他父母了，他就认他的父母作为受益人，所以没有任何争议，也没有通过这法庭认证。那上述这些像 living trust 呀，还有不可撤销信托，还有这些金融产品都有指定的受益人，就是无论你是否有遗嘱，都会给指定的受益人。这样呢，也是这个是比较好的，大家就是清楚一下哈。
刘总，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讨论遗嘱、信托等。您能具体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遗嘱、什么是信托吗？还有这个遗嘱、信托又是怎么定义的呢？
好的，没问题了，Jennifer。那上边我们谈的呢，就是在没有遗嘱和信托的情况下，你的遗产是如何分配。那下边呢，我就讲一下遗嘱和信托的定义。遗嘱呢，就是指，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呢，就是说这个遗嘱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呢，就是说，经过这个法庭认证，指定继承人对自己的个人财产进行处置和分配。另外呢，遗嘱还可以指定监护人的形式安排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后事。遗嘱只是在遗嘱人死亡时才会产生法律效力，就是你立个遗嘱，就你在去世的时候，他才去世以后才有这个法律效力哈。那信托呢？信托呢，就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呢，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并由受托人呢，按委托人的意愿，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的目的进行资产的管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呢，信托不需要经过法庭认证。也就是您作为委托人，找一个您信任的人或者是机构，按照您的意愿去管理和分配您的财产，为您的受益人服务。受益人呢，一般是孩子啊、配偶啊、父母啊，那有的是就是你的车子啊、你的学校啊，这些都可以的。那反观这次硅谷事件哈，信托里边呢没有讲身后扣置呢做到位，然后受益人的指定方面呢也存在一些漏洞，比如说女方没有留给自己的父母任何财产，这个就是有些不可思议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呢这份信托呢就是属于一份有缺陷的规划，从此呢就说因而呢也是。到后期呢，产生了不意，就是不尽人意的一个结果吧。在信托里边，就说你的财产想给谁都可以，比如说你可以给你的孩子，或者是给你的父母，而且呢也不需要经过法庭认证。那我们先来具体讲一下共同财产中下夫妻财产分类的情形。首先呢，就是说你继承的财产呢。父母赠与的财产、你的婚前财产，或者是父母信托的收益呢，都视为个人财产。那财产就是说分不清的，那就视为共同财产。这个就是个人财产，是吧？就是说父母赠与的财产、你的婚前财产，或者是父母信托的收益，这个都是个人财产哈。那婚后呢，债务呢，只能涉及到共同财产，不会涉及到婚前的这个财产。那从遗产规划角度来考虑啊，考量呢，每个人呢可以做到全部的个人财产和其中一半的共同财产可以指定受益人，配偶的个人财产和另外一半呢拥有共同财产，就是无权指定。硅谷事件里呢，女方是独生女哈，网上的传闻呢就提及到父母没有在信托里，如今呢女儿不在了，就是除了感情上的悲伤哈，也不知道以后的二老养老问题如何解决，真是就是很痛心的这事情的发展成这样子，就是女儿已经走了，你再做什么也晚了。有时呢，我给客户建议哈，应该做一个信托规划。有的人就说：“哎呦，太忙了，以后再说吧。”其实一拖呢，就不知道拖到了多少年。还有客户以为建立信托那是比尔盖茨啊、Jeff Bezos 这些超级富豪的事情。其实一般的信托律师费用呢，也就几千美金，复杂的呢也是上万美金。就说想想花几千美金，然后保护你的财产，保护你的父母孩子，那你觉得是不是很值得呢？另外呢，不得不谈到一个现象，就是呢，我们中国人呢喜欢购置房产。常常看到一些父母啊，就是以孩子的名义买房子。那未来有一天，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事件哈，很可能你这栋房子会被孩子的配偶分去，配偶可以继承1/3甚至一半的房产。建议大家哈，给孩子 以孩子的名义买房子呢，就是要规划好，看看就是说你要给孩子买房子是以谁的名义买，是以信托的名义买呀，还是以其他的方式买，最好做一个规划，然后再进行购买。
谢谢刘总这么详尽的详细的这个举例说明啊。那么刘总，您能给大家具体的讲讲信托和遗嘱的功能主要有哪些呢？
就是说这遗嘱和信托呢都可以指定受益人，但是呢遗嘱是需要法庭认证和继承，那信托呢就则不需要。所以呢信托呢一个就是说你看在信托里边呢你指定继承人完了以后呢就不会去法庭再经过法庭认证，因为法庭认证呢你要雇律师啊，做雇会计师啊，就这个程序还是复杂的，而且呢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那信托的好处呢，就信托可以根据信托章程呢，而且对你的未成年的小孩呢进行监护。比如说有的信托呢就是设立好孩子上大学费用每年可以取多少钱，有的客人呢有几个孩子哈，如果那个孩子上名校我就奖励10万美金，如果呢不学习不学无术，那每年的生活费用呢我就减少，那如果孩子创业呢我就给一笔钱就支持孩子创业。再还有呢，我们有的客人呢也留给父母那个抚养费，然后孝顺老人，就不会像我们这硅谷事件这样，就是老人养老都不知道怎么办。那还有呢，最近我们为客户做的特殊照顾信托呢，那他的小孩子呢不能够自理，现在太太在家里边照顾孩子，但是他们担心呢如果他们不在了那谁来照顾孩子呢，那我们就和遗产规划律师呢就建了一个特殊的信托，那选择了他信任的亲戚作为信托人，而且夫妻呢他做了一个500万的人寿保险，这样他们去世呢以后呢这个500万立刻就进到这信托里边，然后每年呢孩子按计划花这500万呢，然后这个照顾他的人呢也都是按照这信托章程照顾孩子。比如说他说我要维持孩子的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规定夏天要去带孩子去哪里旅游，冬天去哪里旅游，所以就是说即使他们夫妇不在了，他的孩子还是被很好的照顾。那还有呢，刚才我说了哈，信托呢他不去法庭认证他就可以保护隐私。那比如说就说举个例子吧，像华人的亿万富翁叫 Tony Sen 哈，他是杂跑，就是那个鞋网上购鞋的那个 website 的老板，他做的是很好哈，他留下了据说是10亿美金的财产。他在一场就是他的房子是就是着火了，然后呢他就不幸的受伤去世了。那现在他已经去世2年多了，那他这个、因为他没有留遗嘱嘛，所以他这官司还在打呢，还在法庭上呢。就说现在有13个人 claim 他的财产，然后他助手呢也要一大笔，就说哦，生前我们他已经答应给我了，给我多少多少财产，所以这个官司在不停的打。如果他要是有信托，有在信托里边说的清清楚楚呢，那也就给家人呢省了很多麻烦，而且他的好多隐私呢也不会被披露。
嗯，是的。那么刘总，您刚刚谈论了信托和遗嘱的功能，在遗产规划中的信托种类又有哪些呢？
这个问题特别好哈，因为信托呢它也是有好多种类的，比如说最大呢就两类，一个是生前信托，一个是不可撤销信托。那生前信托呢其实呢就是起到一个遗嘱的作用，但是它不经过法庭的认证，能保护你的隐私，也没有什么官司。然后不可撤销信托呢种类就特别多，比如说你如果说让你的财产世世代代传下去，那就叫 dynasty trust， 它就是说可以世世代代传下去。那还有呢， 最常用的呢，就我们客人现在最常用的信托是人寿保险信托。人寿保险信托呢，就是你做一个保险的一个规划，然后呢用不可撤销信托持有你的人寿保险，这样呢在里边呢的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没时间去超市？快来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今日下单次日达，满35元即可免运费，新鲜果蔬、海鲜肉品、方便速食等品类超全，还有爆款零食饮料，来 We。一站式轻松选购，足不出户也能实现美食自由，赶紧登录 WEEE 官网或下载 APP WEEE， 新用户可领取限时20刀新人红包，油价这么贵，未来帮你省油费。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就是人寿保险的赔偿额呢，就不用交遗产税，这些钱都能传给你的孩子。因为像华盛顿州呢，每个人的终生这遗产免税额只有200万多一点，那你的财产如果说200万以上的话，华州是20%的遗产税，同时呢，那还有联邦的遗产税，联邦的遗产税是40%，那这样的话，你的一半如果不做这个人寿保险信托的话，你的人寿保险的赔偿额呢？你的孩子不是100%的继承，就说你的孩子还有国税局是继承人，国税局要拿走一部分。所以呢，就是我们客人做人寿保险信托的是特别多的。还有呢，外国人呢可以做一个 grantor trust， 他这个呢也有那个省税和资产保护的一个作用。还有呢，就是做慈善信托和基金会。这个我以前呢在讲座里边也讲过，现在慈善信托和基金会呢，有的客人也在做，因为他有一些善心哈，想回馈于社会，同时呢，就是在省税方面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嗯，那这次硅谷事件中的主人公，他们使用的信托是哪种形式的呢？
我们结合这次硅谷事件来分析哈，主人公的信托呢，应该是一份生前信托。生前信托呢，在美国的占的比率大约是90%以上，就是男方在声明中提到自己设置的 family trust， 就是 living 应该是 living trust， 也就是说可撤销信托。共同生前信托的委托人一般是夫妻双方并共同来承担这个受托人。这个 family trust 就是比较灵活，然后可以更改受益人。对。这个 living trust 就生前信托呢，我建议每个家庭都应该建立一个 living trust， 把你的受益人呢都规定好。因为 living trust 呢就是说你夫妻还是受托人，这样的话也你可以管理你的财产，你的财产呢你还是拥有人，但是呢就是把受益人呢明确清楚。
没错，刘总，这的确是一件就是需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做出决定的事情啊。那相信刘总这么多的阐述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已经对信托和遗嘱呢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那么在设立信托的过程中，又有哪些事项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信托里边呢覆盖的细节呢特别多，很多地方呢真的值得每一个人呢就是深思熟虑和来回的去敲定哈。有几点注意事项呢我给大家叙述一下。第一呢，受益人的界定，如果有孩子呢，那你需要考虑一下，就是说是否有再婚的情况，或者是否有婚外的孩子，就孩子的配偶及父母也需要考虑其中。那受益人的特殊照顾，就是说受益人有没有领取政府福利啊，或者受益人是否需要特别的照顾，像我们给客人建立那特殊信托。然后信托管理人呢，就是说信托管理人选择一定要慎重，就如果是选择孩子呢，如何给到孩子又能够加以合理的控制。还有呢，先后去世，就是说夫妻先后去世哈，你可以建立一个 trust A 和 trust B， 比如说去世的这硅谷妻子哈，如果有 trust B 的话，他的一半资产就自动的进入这个信托了，谁也更改不了的。所以这个信托你建立的时候，就是你要考虑你的目的是什么，能够你要防范什么。信托很复杂，我听说有的人说在网上就 download 了一下那个信托，其实呢我真的是不建议的，你要找有经验的专业的律师来进行，给你根据你的意愿来进行起草规划，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日后的麻烦。还有呢，文化差异哈，要注意就是说语言文化沟通，因为都是 legal term 嘛，就是最好能够找一个律师，你能跟他进行直接的沟通。那总之呢，这次的硅谷事件哈，给我们的启示，即使是再简单的家庭也要考虑周全，确保就是说建立一个完整的一个信托。
嗯，谢谢刘总。那这七点注意事项的确听起来都非常的重要，每一条决策呢都马虎不得。那刘总，遗产规划中的配套文件或者法律形式的补充都有哪些呢？
那我首先呢，我再次强调一下，与孩子联名或完全用孩子名义购置房产呢是有一些弊端的。比如说在美国以孩子的名义买房子或者是联名，孩子呢就会相应有相应比例的权利，那么孩子呢在18岁以后呢便可以完全自己处置这个房产，不需要征得其他人的同意。所以你的孩子还就是说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如果说你给他一个房产的所有权，你看是不是很安全呢？这个就是小孩子，以前我在节目里边也讲过，可能孩子会花掉、败掉、告掉、离掉，对吧？所以这个父母还是小心一点。另外呢，遗产转移税是否要加孩子名字或者是建立信托呢？就是通常也叫就是赠与税或者是遗产税。哦，我也经常就是我的朋友说，哎，我那天碰我的邻居了，我邻居说啊，我把我的名字加到把孩子的名字加到我的房产上了。其实不是像说的那么简单，这个都有这个赠与税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资产转移的时候，你要跟专业人士、跟你的律师、跟你的会计师要说一下这个情况，然后经得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建议哈，然后你再做这件事。还有呢，就是说 信托设立人和受益人哈，其实呢都可以是在国外的，不一定都是在美国之内。
设立人和受益人呢都可以在国外，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刘总。您就遗产规划相关议题还有哪些补充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吗？
好的，像呢我之前呢我建议的哈，就说通常建议大家呢利用美国的人寿保险最大化的呢使用这个杠杆进行遗产传承，同时呢以孩子名义买呢不受配偶继承权的影响，起到一个保护的功能。那人寿保险信托呢又可以完全避免这遗产税，而且呢不能更改这继承人，所以这几个特色呢建议大家就是说传承的时候想到利用美国人寿保险这个工具。还有呢利用慈善捐赠省税，在前几期呢我也给大家讲过，大家回去看一下慈善捐赠为什么美国富人都喜欢建立这个家族基金呢，建立慈善基金，那为什么这个背后有什么原因呢？一个是他们确实是喜欢回馈社会，为社会做贡献，另一个方面呢也是在税上也是节省好多税，所以这个呢大家回去看看我以前讲的慈善捐赠这个话题。再一个呢形势在不停的变化哈，比如说战争啊现在这个俄国和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啊，对于世界的经济形势哈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然后呢就是说大家要尽量的早一些规划自己的资产，对其呢进行保护。而且就是最近的这美国通货膨胀啊，然后这个利率上调啊，股市这个股灾啊，天天这个股市很大的波动啊，你的资产都受了很大的影响。就说你要跟你的专业，就比如说会计师啊 financial advisor 啊，还有遗产规划律师来谈谈，你怎么能够让这些专业人士帮助你保护你的财产。
嗯，是的，刘总。那近期的战争呢、通胀和股市等因素呢，都导致今年伊始呢就动荡不安。您刚刚也是提及了这个将人寿保险和不可撤销信托结合起来使用，能够最大化的对资产起到保护的作用。您能具体讲讲这两者是怎么结合？结合之后的功能或者优势又有哪些吗？
好的。就是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哈，利用人寿保险最大化的进行遗产继承，这里边呢我想多的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就说我们从定义上理解什么叫不可撤销信托，就是 irrevocable life insurance trust， 就是不可撤销人寿保险。那就是意思是说呢，一份或者多份人寿保险和一个不可撤销信托结合，那它是由人寿保险保单作为信托财产由委托人，就是一般是投保人哈，聘请律师起草和拟定人寿保险信托。那这个因为呢我有几个客户就到我 office 呢进行咨询，他们说我的人寿保险是不是免税的，问我的人寿保险是不是免税的。那我把他保单呢我鉴定了一下，我说你的人寿保险是不免遗产税的。如果说你人走了，你的人寿保险的理赔额不能都给你的孩子，一部分要交遗产税给税务局，然后另一部分才能给你的孩子。就说所以就说人寿保险本身呢它并不是完全免税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因为有些经纪人呢就是不是特别懂这个税法，尤其是遗产税的税法是很复杂的，所以你有一个大额的人寿保险一定要用不可撤销信托来拥有，这样你才能够避免遗产税。那就是说这个信托和人寿保险它结合在一起，它就有保险和信托的双重功能。第一呢避免遗产税，如果自己拥有这个保单的话它是不必遗产税的，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同时呢避免资本利得税， 可以将资产转移到不可撤销信托里，这样就不会产生资本利得税。第三呢，资产保护，这个、信托里边的财产和个人财产是分离开来的，万一出现纠纷呢，就不可撤销信托里的财产是受到保护的。
那我们今天呢真的是收获满满，刘总呢从遗产规划和信托事实的角度呢深度分析了此次硅谷事件，从定义上呢对遗嘱和信托进行了说明，详细的阐述了遗嘱和信托存在的意义和优势，也最大化的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到设立遗产规划，合理规避风险及做好资产管理的重要性。非常感谢刘总今天的到访，也谢谢刘总的时间。
谢谢 Jennifer， 谢谢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亚娟说财税节目，每月第二个周五的晚上准时播出，我是主持人 Jennifer。今天依旧邀请到了全美著名注册会计师刘亚娟总裁苏森刘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欢迎刘总。
谢谢 Jennifer，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总呢，是我们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Buffalo 商学院的董事，美国红信财税集团的创始人，美国注册会计师，前美林证券资深高级理财顾问。同时，刘总也是凤凰卫视《天天话题》和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HOW 视频的特邀访谈嘉宾。欢迎刘总。
谢谢 Jennifer。
谢谢刘总。那前段时间呢，加州的硅谷事件在华人群体间呢讨论的是沸沸扬扬，甚至国内的小伙伴们呢也都在热议这件事情。大家在声讨此次事件男方的同时呢，也在为已经逝去的女方打抱不平，为她感到愤怒以及不值。近期呢，随着风平逐渐的平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反思一下。那么从您专业的角度出发，能否帮我们观众朋友们分析一下这个事件呢？
是的，这次硅谷事件呢，的确在我们华人群体呢掀起了巨大的波澜。那事件中呢，男方的做法呢的确是令人心寒啊。我们广大的女性同胞们呢，在声讨男方的同时呢，也想想如果这样的事件哈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那我们就应该怎样更好地保护到自己的孩子还有父母呢？事件的细节呢，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相信大家呢都已经很清楚了。我今天呢就以专业的角度呢来分析一下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着重呢讲讲遗嘱和信托这两方面的知识。那这个硅谷事件呢我们听说呢，男方在女方去世之前呢请律师做了一个信托规划，把他们的财产呢全部留给了男方。从法律角度上考量呢，这份信托呢的确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信托，但是呢我们仔细品味一下，想一下这份信托是否是一份比较完美的信托吗？恐怕那也不是的。
是的，刘总。那网友呢也针对这个信托产生了大量的讨论，请您来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份信托是不完美的？它的不完美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呢，这份信托是否体现了就是说女方的本意呢？我们也不知道。 祭祀呢，信托里边也未体现出女方就是说父母养老和孩子的教育基金问题。然后再仔细的想一下呢，比如信托里边也没有明确表明他对自己骨灰处置的这个意愿。我们国人呢都讲究骨灰完整北安哈，那结果呢，最后一方一半的骨灰埋在了自家的院子，一半呢由父母保管。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不难发现信托本身设置呢是存在一些漏洞的。那 Jennifer 呢，再者呢，就说中美文化的差异也在这份信托中呢体现出来了。按照美国人的认知呢，家庭呢是由配偶子女组成的，那家庭财产呢也是夫妻共同积累下来的，那理所当然呢就是留给自己的配偶和孩子的权益呢也就是比较多，留给父母呢就会相对较少的，就是一些利益呢分配给父母。这与我们国人的就根深蒂固的这种家庭观念呢是根本上的差别。还有呢，在这里我也不得不重申一下，这姑姑事件呢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呢就是说被动的去做规划哈，可能不会实现我们保护父母和孩子的意愿，要主动的去做全面的信托规划，而且呢不要托付给一个人或者是相信每个人的口头许诺，而是运用法律手段去保护自己的亲人。
刘总评析的非常的准确，那么刘总，相信你也会有观感，我们亚洲人呢比较忌讳谈论遗产规划的，大多数人的意识观念里呢都没有形成这个概念，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去拒绝谈论遗产规划之类的设立。那针对这类的没有做遗嘱或信托的朋友们，他们该怎么办呢？
没错的 Jennifer， 那其实最近两年的疫情呢，突发事件呢时有发生是吧？
对，
那我的客人呢做信托的人还是蛮多的，我想呢就说在座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是还有一些朋友没有遗嘱和信托哈，那你们知不知道如果你们不幸去世，你的财产会由谁来继承呢？那我们就分两种情况吧来展开讨论。首先呢，你看你自己所在的州是共同财产州还是非共同财产州那看一下哈，以下这些州呢就是共同财产州，也就是说 community property。 那你看像路易斯安那、 Arizona、 California、 Texas、 Washington、 Idaho 还有 Nevada、 New Mexico和Wisconsin 这几个州呢都是共同财产州，那我们华盛顿州在其中对吧？那就是在华盛顿州呢，像我们就是说华盛顿加州啊这样的共同财产州呢，如果一方去世，你没有遗嘱没有信托的情况下呢，共同财产就是婚内财产全部归你配偶所有，就是说妻子去世了那就全归丈夫，丈夫去世了全归妻子。那共同财产呢就是婚后购置的财产都有这配偶继承哈，那个人财产呢就是婚前拥有的财产按照比例呢分配给活着的配偶、父母和子女。但如果您在非共同财产中呢进行财产分配程序呢，便由活着的配偶、子女和父母呢按照比例进行分配。再者呢，我要提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整个过程呢需要经过法庭遗产认证程序，就是 probate。 没有遗产就说这个过程呢会比较漫长，你如果说没有遗嘱的话，根据遗产的复杂程度呢，6个月到24个月不等吧，有时候还会更长的时间，这个确实是一件非常耗损精力的一件事。那大家要注意哈，就说有一些许多资产呢，即使你没有遗嘱也不受无遗嘱继承法的影响，因为它本身呢就有受益人，这个呢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资产。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哈，比如说你已经放到生前信托的财产， 那他呢生前信托呢他就有受益人了，比如说你的房产在信托里边呢，建立信托的时候你就已经就决定这个房产给谁了。还有呢人寿保险，人寿保险呢可以有多个受益人，比如说有的客户特别孝顺，就把父母作为其中一个受益人，他的孩子呢也是受益人。那有的朋友说，如果我们的父母比我早走，那么这份给谁呢？这个问题呢很好解决，因为呢父母可以是主要受益人，那如果说主要受益人不在了呢，那你的孩子可以作为 contingent 的受益人，就 backup 的受益人哈，你的孩子就会得到理赔额。而且呢保险用不可撤销信托拥有呢，谁也不能更换受益人，所以这个是对于父母和孩子的一个保护。再者呢像退休账户，像 IRA 呀，还有 401k 呀，还有其他一些退休账户，像 Defined Benefit Plan 啊，还有 ICP SUP 呀，就说这些呢它都已经是建立账户的时候呢就已经设受益人了，所以即使你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呢，你去世呢这些都已经分配好了。那我们有位客户去年就不幸的去世了哈，那他没有遗嘱，然后他的 401k 卖掉以后都给他父母了，他就认他的父母作为受益人，所以没有任何争议，也没有通过这法庭认证。那上述这些像 living trust 呀，还有不可撤销信托，还有这些金融产品都有指定的受益人，就是无论你是否有遗嘱都会给指定的受益人，这样呢也是这个是比较好的，大家就是清楚一下哈。嗯，
刘总，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开始讨论遗嘱信托等，您能具体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是遗嘱，什么是信托吗？还有这个遗嘱信托又是怎么定义的呢？
好的，没问题了 Jennifer。 那上边我们谈的呢就是在没有遗嘱和信托的情况下你的遗产是如何分配，那下边呢我就讲一下遗嘱和信托的定义。遗嘱呢就是指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呢，就是说这个遗嘱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呢，就是说经过这个法庭认证指定继承人对自己的个人财产进行处置和分配。另外呢遗嘱还可以指定监护人的形式安排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后事。遗嘱只是在遗嘱人死亡时才会产生法律效力，就是你立个遗嘱你在去世的时候他才去世以后才有这个法律效力哈。那信托呢，信托呢就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呢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并由受托人呢按委托人的意愿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的目的进行资产的管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呢，信托不需要经过法庭认证，也就是您作为委托人找一个您信任的人或者是机构，按照您的意愿去管理和分配您的财产，为您的受益人服务。受益人呢一般是孩子啊、配偶啊、父母啊，那有的是就是你的 church 啊、你的学校啊，这些都可以的。那反观这次硅谷事件哈，信托里边呢没有将身后扣置呢做到位，然后受益人的指定方面呢也存在一些漏洞，比如说女方没有留给自己的父母任何财产，这个就是有些不可思议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呢这份信托呢就是属于一份有缺陷的规划，从此呢就说因而呢也是到后期呢产生了不易就是不尽人意的一个结果吧。在信托里边就说你的财产想给谁都可以，比如说你可以给你的孩子或者是给你的父母，而且呢也不需要经过法庭认证。那我们先来具体讲一下共同财产中下夫妻财产分类的情形。首先呢就是说你继承的财产呢父母赠与的财产，你的婚前财产或者是父母信托的收益呢都视为个人财产。那财产 就是说分不清的，那就视为共同财产。这个就是个人财产，是吧？就是说父母赠与的财产，你的婚前财产，或者是父母信托的收益，这个都是个人财产哈。那婚后呢，债务呢，只能涉及到共同财产，不会涉及到婚前的这个财产。那从遗产规划角度来考量呢，每个人呢可以做到全部的个人财产和其中一半的共同财产可以指定受益人，配偶的个人财产和另外一半呢拥有共同财产，就是无权指定。硅谷事件里呢，女方是独生女哈，网上的传闻呢就提及到父母没有在信托里，如今呢女儿不在了，就是除了感情上的悲伤哈，也不知道以后的二老养老问题如何解决，真是就是很痛心的这事情的发展成这样子。就是女儿已经走了，你再做什么也晚了。有时呢我给客户建议哈，应该做一个信托规划。有的人就说哎呦太忙了，以后再说吧，其实一拖呢就不知道拖到了多少年。还有客户以为建立信托那是比尔盖茨啊 Jeff Bezos 这些超级富豪的事情，其实一般的信托律师费用呢也就几千美金，复杂的呢也是上万美金，就是想想花几千美金然后保护你的财产，保护你的父母孩子，那你觉得是不是很值得呢？另外呢不得不谈到一个现象，就是呢我们中国人呢喜欢购置房产，常常看到一些父母啊就是以孩子的名义买房子，那未来有一天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事件哈，很可能你这栋房子会被孩子的配偶分去，配偶可以继承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房产。建议大家哈，给孩子以孩子的名义买房子呢，就是要规划好，看看就是说你要给孩子买房子是以谁的名义买，是以信托的名义买呀，还是以其他的方式买，最好做一个规划，然后再进行购买。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